这在我们当中他赠到的题目是大卫之约，有请顾牧师。
啊，弟兄姐妹平安。啊，我们又在一起啊，来赞美主啊，我们又在一起啊，来敬拜主啊。啊，主日啊，是我们基督徒最重要也是最蒙福的时候啊，因为我们一同可以来到主的殿，我们来敬拜我们的主。啊，我们继续我们的圣约啊，所谓的圣约的系列，我们讲了。挪亚之约啊，亚伯拉罕之约，摩西之约，今天我们讲到啊，大约大卫之约啊。大家还记不记得上帝为什么要跟我们立约啊？经常不好给我们有一些的条规啊。上帝跟我们立约是为了给我们建立关系，本来没有关系的两个人有了这个约就有了一定的关系啊。租客跟房东啊，本来不认识啊，什么都没有关系，但是有了这个租约就建立了一定的关系。我跟 Jenny 师母本来没有关系啊，她在城市里面做她的千金小姐啊，我在农村跟我的弟啊，没有任何关系。那后来成为同学啊，认识了啊，但这个关系也不太坚固啊。我们去年回国的时候，我跟师母得了 COVID， 然后我们同大学的聚会，就好多人就不敢来了。我最要好的同学就说没有问题，我们大不了再得一次 COVID 啊，然后跟我们吃饭啊。同学的关系也没有约，所以也不牢固啊。后来我们结婚了，就有了一个约，婚约。啊，这下就比较牢固啊，跑不掉了。约，上帝建立我们的约是为了给我们建立关系啊，他不是光光给我们设立一些的条条框框啊。上帝要做我们的上帝啊，我们要做他的子民。上帝要建立他的约来建立他和百姓的关系啊。挪亚之约啊，上帝说啊，你们人还是会犯罪，但是我给你一个永远的约，就是我不会再灭绝你们啊。那上帝要拯救他的百姓，然后他呼召亚伯拉罕啊，给他立了一个约，他说我要啊让你扛起建立上帝的国度的啊一面的旗帜，他说我要让你成为一个大国，是上帝的选民的一个国度，我要赐给你子民啊，我要赐给你后裔，然后我要赐给你国土啊，土地啊。所以从亚伯拉罕之约就有了啊，以色列民被拣选，从几十个人啊，雅各家几十个人，到出埃及的200万啊，这200万就成为了以色列国啊。有了国家，有了土地，但是缺少律法，所以上帝又呼召摩西啊，给他出埃及以后，给他有这个过程当中给他有律法啊，但是有了律法之后，这些人有没有遵守呢？摩西还没有下山啊，他们就等不及就拜了金牛犊啊，就造了一个金牛犊来拜，违背了上帝的律法啊，不可拜别的神啊。后来摩西就死了啊，他没有进入到上帝给他的应许之地啊，他就死了啊。出现了一位啊，圣经当中我个人认为好像是最没有犯什么错误的一个人，就是约书亚啊。约书亚的名字的意思就是耶稣啊，大家都知道约书亚是希伯来文，耶稣是希腊文，他们是同样的意思，就是要拯救这些百姓的意思啊，耶和华拯救他的百姓。那约书亚就带领这一批的以色列民啊，从旷野进入到迦南地啊。后来约书亚这位优秀的啊卓越的领袖又死了啊。死了之后，这些以色列民啊，经文说以色列民马上又陷入到偶像的敬拜当中，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 看为恶的事，去侍奉朱巴利，败得很厉害啊！到了四世时代是最黑暗的时代啊！四世纪的最后一句经文说，那时候以色列中没有王，所以个人任意而行。所以一个国家有了土地，有了子民，有了律法，有了法律之后，还需要一个王啊！如果没有王，个人就任意而行，所以每一个国家都有一位元首。现在的国家的元首可能不叫皇帝了啊，我们加拿大叫总理啊，美国叫总统，中国叫主席，每个国家都不一样，日本叫首相啊，为什么都不一样？但是有些国家还是有君王的。英国就有女王啊，她是虽然她不是来管理日常的，但是她是一个最高的权力的象征啊。日本都有天王啊，西班牙都有皇帝啊，那这是中国以前也有皇帝，都是有皇帝的啊。天啊，中国那句话叫天不可一日无日啊，天空当中不可以一天没有太阳的啊，国不可一日无君，所以我们通常领导人都把自己比方成太阳啊。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太阳，国不可一日无君，一个国家一定需要一个君王，一个皇帝啊。但是皇帝好不好做呢？谁不想做皇帝啊？我们这谁做过皇帝？赵兵呢？赵兵做过皇帝，做过秦。赵兵做过秦始皇啊，我们演这个但是一个皇帝是不好做，一个好的皇帝他可以让国运昌盛，一个不好的皇帝他可以让国破家亡，百姓遭殃啊。但是皇帝这个位置是非常重要，他手握重权啊，所以历朝历代以来对皇帝皇位的争夺啊都是相当的激烈的。这首诗我相信大家都熟悉啊，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啊，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就算做到了皇帝之后，你都会发现，哎呀，当你的皇位岌岌可危，有人挑战你的权威的时候啊，他都要去今天我们就讲君王啊，我举两个好的皇帝和不好的皇帝啊，然后我们再讲我们要选择什么样的皇帝啊，做我们的君王。那隋朝隋文帝杨坚建立大隋朝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统一南北朝，这样建立隋朝杨坚下面有两个的儿子长子杨勇次子杨广。杨勇人的品格非常好，但是能力一般杨广就很厉害能力非常的强但是通常都是长子是皇太子所以呢皇太子基本上就是接替皇位的。但是杨广的能力非常强，所以他很不服气，为什么让一个庸碌碌无为的哥哥好像就是这样的一个位置去做皇帝呢？我的能力比他强但是他后来杨广是坐上了这个隋炀帝皇帝，但是人品有问题呢，他就出现了很大的问题他好大喜功他做挖了大运河，造了大龙舟龙舟你们看那个《隋炀帝演义》，那龙舟出行的时候有8万个人轮流的拉着这个大龙舟去下江南，民不聊生，所以隋朝是很短命的，38年隋朝就没了。然后就进入到唐朝唐朝也是同样的唐高祖李渊建立唐朝之后，他好几个儿子但是也有两个儿子太子李建成次子李世民那李世民呢，他就人品也很好能力也很强那太子李建成就很有危机感他觉得你看隋朝，他想想隋朝就是次子 把太子的位置夺了。他说我现在这个弟弟这么能干，一定也要把我的位置夺了。所以他就千方百计的陷害他的弟弟啊，李世民啊，弄巧成拙。就我们读历史的就知道有那个玄武门之变。后来唐太宗是一位好皇帝啊，他弄巧成拙，他的哥哥反而自己把自己害死啊，然后他做了皇帝，唐朝200多年的盛世。所以我们从这个历史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一个好的皇帝啊，是可以带给一个国家兴旺的啊，一个好的皇帝是可以为百姓造福的啊。但是反过来，一个坏的皇帝啊，一个昏庸的皇帝，或者一个只为自己着想的这个贪图享受的皇帝啊，他不但不能为百姓造福啊，他可能把这个国家带到一个国破家亡的地步啊，百姓啊苦不堪言啊。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每一次公民的选举的时候就很重要啊，我们一定要去选啊，选出合神心意的领袖啊。但是现在合神心意的领袖不多，但只能矮子里面拔高个，是吧？但是我们还是要去选。所以上帝说，上帝要建立自己的国度。他说他的约啊，最主要就这一个，就是我要做你们的上帝啊，我做这些的约，我建立这些的约，我要建立和你们的关系。这个关系就是我要做你们的上帝，你们要做我的子民啊。土地有了，人民有了，法律有了啊，然后又就要有一个君王啊。士师时代的黑暗就是没有一个明君啊，没有一个君王。那撒母耳就结束了这个士师的黑暗的时代，他高立了因为人民的呼声啊，他高立了第一个王扫罗啊。但是扫罗是一个非常高大英俊的啊，非常高大英俊的，这个是我网上找的，应该不是这样，但是是非常高大英俊的，是人民非常喜欢的一个王啊，但不是上帝呼召的，是人民非常选出来的一个王啊。他很善战啊，一开始，但是后来呢，他就很快这个他的败坏啊，一个皇位啊，君王的败坏和对上帝的不忠啊，导致了他被上帝离弃了啊。于是上帝就亲自的选召了他的君王，就是大卫啊，作为以色列的王啊，并且和大卫建立的这个约啊，所谓的我们叫大卫之约或者君王之约啊，的内容就是我要建立你的家室，然后你的王位直到永远啊。所以为什么他要选这个大卫啊？今天经文一开始就讲到大卫，他那个时候大卫已经做了王了啊，王住在自己的宫中，耶和华使他安静，不被四周的仇敌扰乱啊。那个时候大卫王就对先知说了这句话，他说哎呀，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啊，神的约柜却在幔子里面啊，我已经是以色列的皇帝了，我已经有很好的生活啊，很荣华富贵都有了啊。但是大卫之所以是一个好的皇帝，他第一个想到的不是他享受自己的生活啊，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上帝啊。他说我哎呀，上帝的约柜还在幔子当中。所以为什么大卫是最合神心意的人？我们有的时候，很多我们信主很多年的基督徒都觉得很不服气，为什么大卫是一个最合神心意的人？他没犯错吗？他犯的错很多啊。反正你说扫罗犯了什么错，可能大家都还不是不能够很清楚的说出来啊。最后交鬼是可能大家知道啊，但大卫犯的错圣经记得非常详细啊。他贪恋别人的老婆啊，看到人家老婆长得漂亮就生了贪念，犯了十诫当中的第10条诫命啊，不可贪恋别人的妻子啊。 长的。然后他跟别人的妻子就发生了这个拔示巴就发生了淫乱啊，发生了奸淫，又触犯了第七条，不可奸淫。然后又撒谎啊，使用计谋把他的老公给杀了啊，一下子犯了多少条？好多条的诫命啊，四条至少。为什么上帝说他是我最合神心意的人？我们基督徒其实也是一样啊，我们不一定比其他的人的道德水平啊，甚至于爱心啊，但是上帝说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是第一个能够想到上帝的人啊。无论你犯错的时候无论你是顺利的时候啊，当先知约拿单来告诉大卫你做错了啊，你贪恋了别人的妻子啊，你这个事情做错的时候大卫没有依靠他所拥有君王的权利来压制啊约拿单啊，他反而说出那句话，他说他第一时间说出明白自己的过错之后，他说出我得罪了耶和华，我得罪了上帝。弟兄姐妹，我们很多的时候啊，回想一下有多久没有去认罪啊。我们通常说认罪是基督徒的一个特权，因为有圣灵的提醒让我们知道我们犯罪了。如果没有上帝，如果没有圣灵的提醒，我们是不知道犯罪的。我们认为我做的都是对的啊，都是你的问题啊，都是他的问题，都是你的问题，我没有错，我有很多理由，我为什么这么做。但是有圣灵的人他就会知道这是我的问题，第一个时间想到上帝啊。大卫在诗篇五十一篇他写出心里悔改的诗，他说神啊，求你按你的怜恤啊，怜悯啊，按你的慈爱怜悯我，按你的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洁净我，除我的罪，求你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啊 restore 啊恢复啊，重新有正直的灵。他知道他自己犯错了，他在犯错的时候他没有正直的心啊，没有清洁的心，没有正直的灵啊。大卫说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所以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不是我们做的有多好，不是我们有多优秀啊，不是我们有多成功。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就是无论你在什么处境下，你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上帝。你犯错了，你第一个想到我得罪神了。你成功了，你第一个想到我感谢上帝的恩典，上帝让我凡事顺利啊。你得医治了，你第一个想到上帝让我给我了医治。在荣耀的时候我们求神啊纪念我们啊，我们在犯罪的时候啊，我们想让上帝能够认罪悔改。基督徒的生命就是在不断的认罪悔改当中变得越来越丰盛。大卫作为一国之君啊，他住在豪华的宫殿当中，他没有忘记上帝，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上帝的约柜还在幔子里面，我却住在这么豪华的宫殿当中啊。以前的教会都是很豪华的啊，这个是可能也库刚看过是吧啊，你去意大利你一定会去的，圣彼得大教堂可以容纳好几万十万的人啊，你看这个装潢啊，真的可能比皇宫还要豪华。这个是西班牙去的话，你一定会去圣家堂，可能是还没有完工的。那这些的教堂，这个大概200年前，这个是1500几年，应该如果没记得五六百年前建的。现在找不到这些，但是有一段时间我经常会去那个。中部啊 ，BC 的中部就是靠近卡加里那边，你去看那些的小镇啊，你还能看到往日的这个阴影，往日的影子，就是这些小镇当中最高的 building， 最好的 building， 最好的 location 就是教堂。我们现在最好的 location， 最好的 building 就是什么呢？豪宅。我们的教堂都是破破烂烂的啊！我不说我们教会破破烂烂，通常家里会比教会建立的更豪华啊，更好。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就是第一个想到上帝事的人啊，就像我们一样，我们第一个想到，比如说我们有什么好事，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告诉我们最爱的人啊，最亲近的人啊。我们有什么困难，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孩子想到的就是爸爸妈妈，对不对？你遇到困难，你可能找的都是最好的朋友去来帮你啊。我们最不开心的时候，你第一个想到就是我最信任的人，我可以跟他分享啊，可以得到安慰。在最痛苦的时候，弟兄姐妹，我想想，第一个你想到的是谁啊？如果当我们在最痛苦的时候、最困难的时候、最开心的时候啊、荣耀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想到都是我们的上帝，都是我们的神，都是我们的主耶稣。我相信我们人生很多的问题都可以解决，我们很多的问题都有一个答案啊。大卫说，我为什么可以住在这么豪华的宫殿，但是在上帝的约柜却还在帐篷里面呢？还在幔子里面，还在帐篷里面。约柜在旧约代表是上帝的同在。Ark of Covenant 就是一个盟约的一个橡木柜啊。那里面放的什么？为什么叫约柜？里面放的是约，是上帝跟人的约啊。那最重要的就是把这个上帝亲手写下的这个十诫放在这个约柜里面啊。大卫就跟上帝提出，我要为你建一个圣殿啊，来放你的这个约柜。但是上帝给大卫的回答是一个反问句啊，你岂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呢？啊，这是一句反问句，很明显答案已经给了大卫，你不可以，我不需要你来给我建圣殿啊，我现在不需要你为我做什么啊，你先看一看我为你做了什么啊，然后就上帝就跟大卫来回顾他上帝呼召他的这个故事啊。他说，你这个人，你以前是做什么的？你记得吗？你以前是放羊的。大卫第一次在圣经的当中的亮相，就是一个君王的身份啊。扫罗王那个时候背逆了上帝啊，这个上帝离开扫罗之后，上帝对这个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你要去到那个耶西的家，到伯利恒那个地方啊，耶西的家去，在他的几个儿子当中啊，预定一个做王的。那耶西的儿子一个一个就出来啊，根本就没有大卫啊，一个跑出来，两个跑出来，第三个跑出来都没有。然后撒母耳就问这个大卫的父亲耶西，他说：“哎，你的儿子全在这里吗？”啊，耶西还有一个，可能是最不起眼的，他还在，我在让他放羊呢，他应该不是做君王的料啊。然后他说：“不行，你一定要叫他来，否则我们就饭也不吃了啊。”然后大卫就出来了，然后这个一个牧羊人啊，就成为了一个君王。不是这个牧羊人有什么厉害，如果厉害，他父亲一定是把他第一个叫出来的。上帝的呼召让一个人能够承担上帝所托付的事情，不是我们有多厉害，我们能够服侍能够做传道人，能够在教会服侍，能够在其他地方做事情，不是我们有多厉害啊，而是上帝的呼召。上帝的呼召让大卫成为君王，并不是因为大卫很聪明啊，也不是因为大卫很有能力啊。所以弟兄姐妹，记得我们有多厉害啊，我们有的时候真的很厉害啊， 很有能力，我们有多厉害，其实不是我们有多厉害，而是呼召我们的上帝很厉害，他可以让我们做我们做不了的事情。我们成为基督徒也不是我们有多好，不是我们比人家做得好，而是上帝亲自的呼召我们成为基督徒。如果上帝不呼召我们成为基督徒，没有一个人可以成为基督徒的。你不要以为我很聪明，我很乖，我很顺服，牧师叫我成为基督徒我就成为基督徒，你是成为不了基督徒，如果不是上帝的呼召啊。圣经有一句话说，若不是上帝的灵感动你，没有一个人可以从口里面称耶稣是主的。所以当有一天你的心里面突然有一个感动说我要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那就是上帝的灵在感动你，你就可以成为一个基督徒。你不需要去了解太多的圣经啊，我不是说读圣经不重要啊，你不需要说我还有很多东西没有搞明白，你永远都搞不明白。若不是上帝的灵感动你，没有一个人啊能够称耶稣为主。罗马书八章说，上帝啊，他预先命定的人又呼召他们，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使他们得荣耀，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当有一天你说我已经搞清楚了我要信主的时候，你的信仰就出现了很大的问题。上帝的呼召让我们成为他的选民，一个好的皇帝可以造福他的百姓，一个不好的皇帝可以让这个国家国破家亡。以色列的三个君王他们都做了四十年，这三个皇帝都做了四十年，第一个扫罗第二个大卫，第三个所罗门。扫罗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他是一个大能的勇士圣经说他是一个大能人，长得非常的健壮，高人一头他很谦虚他非常的谦逊，他是一个非常谦逊的人他做王以后带领百姓抵御外敌相当的成功但是可惜的是，我们去看扫罗的人生跟我们刚才讲的那几个皇帝有点像他把自己的王位看成是他自己的王位他做了国王之后犯了错误，他第一个想到的不是上帝，他第一个想到的是我要如何保住我自己的王位这样让他越走越远后来他为了去打胜仗，他甚至不惜什么去交鬼，对吗？跟那个会巫术的女巫交鬼，去想一想有什么好的办法他的不顺服，他对上帝的不忠心失去了上帝的同在上帝离弃他，呼召大卫大卫是一个小小的牧羊人放羊的他也犯了很多的错误，但是他第一个大卫不同的是他第一时间都可以回到上帝的面前，他犯错了都可以回到上帝的面前使徒行传十三章二十二节的经文他说既然废除了扫罗，就选大卫做他们的王，又为他做见证说，我寻得了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都遵行我的旨意。那大卫是一个无论是他在顺境当中还是逆境当中第一个想到上帝的人。大卫做王四十年，大卫的王朝后来他的繁荣延续到他的儿子所罗门所罗门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他一开始问上帝求的就是智慧，但是很可惜他也是为了保住他的王位当国家发生一些的危机的时候他要保住他的王位他也想出一个办法，他想的什么办法呢？讨老婆他讨很多老婆，那些老婆都是其他国家的拜其他神的很多的嫔妃他通过这个政治的联姻我们就在政治的联姻他把其他国家的这个嫔妃娶过来，来兼顾他的这个国土的地位 和周围的国家结盟啊，这些国家都是拜偶像的啊，靠联姻来兼顾自己的王位，到最后他自己没有把这些兵归来拜耶和华，他自己去拜别的神。只有大卫他无论在顺境和逆境当中，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回到上帝的面前。诗篇89篇也再次提到上帝和大卫的约啊，上帝说我要建立你的后裔直到永远，建立你的宝座直到万代。但是大卫在世界上的宝座很快就没有啊，所罗门在晚年的时候他的国家就分裂了，分裂成北国南国，没过多久这两个国家都灭亡了以色列就不存在。以色列这个国家的灭亡如同一棵参天大树被拦腰的砍断，只剩下了圣经讲只剩下一个什么光秃秃的树桩啊，似乎人在人看来没有再生的能力了。但是耶西圣经说耶西的苗上帝就兴起了先知预言，带给他子民的盼望。圣经说耶西那个光秃秃的树根将来会发出新枝耶和华的灵要特别的在这个新的公义的苗裔他要建立拯救他的百姓大卫的帐幕倒塌大卫上帝的应许好像在这个世界上落空了，这个属人的世界上落空了，直到有一天到了新约我们才知道这一切都是在上帝的计划之中他天使向玛利亚显现的时候说，玛利亚你不要怕，你在神的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我们的神要把他的祖先大卫的位置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没有穷尽正如耶和华当初在跟大卫立约的时候说，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定在我的面前永远的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立直到永远。你在鼓掌真好。在这个世界上好像是这个国位没有了王权没有了，但是直到有一天真正的一个王出现了，那一个君王或者说一个领袖在那个时候是有一个特别的象征的如果你去看以色列跟中国的很多的文化当中是比较相通的而且你看那些历史的剧你发现他们这个君王带兵打仗或者元帅带兵打仗的时候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从理论上讲好像不太合理的就是双方打仗的时候都这一方派出一个将领然后就开始骂阵了是吧尔等鼠辈谁可以来打我然后是这样子然后叫阵叫得很难听然后对方又冲出来一个什么手提青龙偃月刀胯下赤龙马然后就把对方的大将斩于马下你发现兵都不用打的打完以后然后说一句你们的元帅都已经死了你们投降吧啪全投降哪怕那边有4000个人这边只有400个人都是这样我就觉得很奇怪大卫被上帝呼召出来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打那个哥利亚那个哥利亚就是在骂阵骂得很难听的他说什么我忘了他怎么骂就是大卫出来以后他说这个非利士人怎么会这样竟敢向永生神的 军队啊来骂阵，然后那个个人军哥利亚很大嘛，就是以色列当中没有一个人敢去打他，也没有一个人打得过他啊。然后大卫说我去，用个弹弓就把大家都知道把这个哥利亚打死，他们都不需要打仗的，哥利亚一死全都输了啊！擒贼先擒王啊！擒贼先擒王，这是中国人讲的一句话。一个胜利的王，他带来的就是胜利啊；一个失败的王，他带来的就是失败啊；一个好的皇帝啊，他的百姓就蒙福啊；一个不好的皇帝，他的百姓就遭殃啊。所以，当比拉多在审问耶稣的时候，他就跟耶稣说，他说你现在要被处死了，你是一个 loser 啊，你是一个失败者啊。周围的群众也是这样嘲笑耶稣的啊，你不是，他们说你不是上帝的儿子吗？啊，你不是以色列的王吗？那你从十字架上啊下来啊。然后那些兵丁啊说，哦，你不是胜利的王吗？啊，还是你是失败的王？他们给耶稣做了一个 crown，就是皇帝戴的那个皇冠啊，用那个荆棘做的啊，嘲笑他，你不是王吗？我王就是胜利的象征，你不是王吗？啊，戏弄他啊，然后跟他说什么恭喜犹太人的王啊。比拉多就是这样问，啊，问耶稣的，他说你是王吗？耶稣说我就是王，我就是为这个而生的，那你的国呢？耶稣怎么回答？耶稣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啊，我的国如果属于这个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啊，只是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大卫的这个国度好像是没有了，但是在新约圣经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的家谱，耶稣所要带来的是一个上帝的国度啊，是一个属天的国度，他所要带来的是这个新天新地的国度。对于百姓来说，君王扮演着一个非常关键啊重要而代表的一个角色啊。君王主要的职责就是保护他的百姓，保护这个社会的安定和和平啊。世界上的王都不会长久，但是在记录耶稣的家谱的前三句就是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世界的王都不会长久啊，都会失败，但唯有耶稣基督他不会失败，因为圣经说他已经得胜了，他耶稣已经得胜了，所以我们已经得胜了。只要我们站在耶稣基督这个国度里面啊，只要我们站在耶稣基督这一边，因为我们的王已经得胜了，我们的主耶稣他在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所以我们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一切的事上都已经得胜有余。大卫的约啊，建立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大卫的约向我们保证，如果我们是基督国度的子民，他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他的子民。我们是否得胜，不在乎我们的行为，也不在乎我们有多好，只要我们信耶稣，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就是得胜的那一群。耶稣基督承接了大卫的王位，成为天国永远的君王，这个国度没有穷尽，存到永永远远。如今弟兄姐妹，在耶稣基督里的你和我啊，都是这个国度的子民，我们要做的就是全心的去依靠神，持守纯正的信仰，遵守神活泼长存的道，让我们这些承受永恒的约的子民，将要进入到耶稣基督的国度的子民，圣经应许 我们说我们将来要同耶稣一同的作王，直到永远。好，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是慈爱，你和我们建立永远的约，你永远都不会违弃你的约，因为你要做我们的神，你要我们做你的子民，帮助我们凭着信心能够跟随耶稣做我们一生的主，我们一生都可以靠着耶稣来得胜，站在胜利的这一边，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